那么下面我们的这个经文继续说到这些以色列人的光景啊，它其实是非常悲哀的光景。我读这些经文我也很悲哀啊，悲哀啊。第九节他说，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你看现在神不牧养他们了，神是好牧人，可是好牧人现在不牧养他们了。而且说的很伤心的事，就是要死的就由他死，要伤亡的由他伤亡，剩余的由他彼此相死。哇，这个是很就是很残忍。我们想就是我们不大喜欢读这些经文的，这些耶和华是牧者，可是有一天他不要，因为他们不要耶和华啊，他们所以耶和华就放开他的手了啊，放开他的手就是失去了神的保护。我不牧养他们，如果羊没有牧人，狮子来了怎么办呢？给狮子吃掉了，因为牧人已经不在了，他们不要牧人，他们自己来，自己跑掉了。那么他说，要死的由他死吧，伤亡的由他伤亡吧。那么如果我们去看对照着主耶稣的年代，我说主耶稣的年代就是新约主后第一世纪那么主耶稣升天之后，正如主耶稣预言的大概40年以后，主后70年，提多将军带着罗马兵就来到耶路撒冷，从66年开始一直到70年，4年的时间，就把最后把耶路撒冷圣城还有圣殿都毁了。那么这个记载呢，其中很详细的记载，如果大家看，其实我们可以看的，因为约瑟佛的文字有翻译成英文的，也有翻译成中文的他写的几本书，其中一本书叫做《犹太人的征战》，叫做《The Wars of the Jews》。那么里面跟圣经一样，第六本书第九章第三段693我确认是不是？因为我不想第二手资料，我真的去查，真的是他真的是这样子写。约瑟佛是一个很可靠的历史学家就算他是夸大的话，你再怎么减也是很大的数目。那么他这里有110万的犹太人被杀，那个时候110万，这个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么有97000人被掳了，他们被掳去哪里呢？他们很多是被掳去罗马去了。那么他们彼此相识，那彼此相识呢，其中一个这个中文的翻译就是彼此吞吃啊。那你可以把它灵异说到彼此争斗，或者他真的是说他们把彼此的肉吃了，这样子的说法其实我们不大喜欢读，不过圣经确实有这样的记载，所以我就提出来。生命记说到旧约里面律法的约，律法之约跟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有条件的，如果他们顺服神就要受到祝福，不顺服神就受到咒诅。那生命记28章是说到这个结果，这个如果遵守跟不遵守会又受到什么结果。那么生命记28章55节说，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困不怎么穷迫的城中，他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那么这件事其实已经发生过一次，就是在尼布甲尼撒来到以色列把第一个圣殿被毁了之后，这那个时候尼希米这个尼希米有记载。那么这个事情呢，那个约瑟佛又有记载。约瑟佛是那个年代的人，就约瑟佛是主后70年的人，他是那个年代活着的人，他是我们手上有的历史资料最可靠的其中一个人。那他写的书《犹太人的征战》第六本书第三章第五段记载，犹太人的父母吃自己的儿子的肉，非常非常的悲哀的事。那么耶利米，其实耶利米也有预言，因为在第一次圣殿被毁的时候，耶利米就一直警告以色列人，他说，我必使你们在围困的，我不会读这个字，窘迫之中，就是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窘迫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 啊，这个是当神放手放开他保护的手，以色列人就当他们遇见敌人的时候，罗马敌人来的时候，他们就要遇见这样子的问题。那么这里是一个很出名的有这个画，他这个画家十九世纪，他叫 David Roberts， 他画了耶路撒冷被毁的主后七十年被毁的一个画，给我们做一个帮助我们去思考啊，有一个图画图景。那么刚才我们说耶西佛告诉我们有九万七千人被掳了，他们被掳去哪里呢？其中啊很多去罗马，因为罗马的竞技场呢是犹太人建的，那他们把他们掳去罗马就建了这个竞技场。那么呢这件事以色列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所以呢这个打仗的这个将军呢是提多，他的弟弟 Domitian 就为他的哥哥这个危机呢就建了一个门叫做提多门啊，这个门很大，这个是石头了啊，石头，这个人是这么高而已啊，所以很大的一个门，这个在 Roman 的 Forum 里面就记载了这件事，他把这个事情雕刻在这个门的石头上，这个石头上都是雕刻了他们怎么样把这个以色列的圣殿里面的这些器具拿到去罗马去了。那么我有这里有一个金罩啊，这个就是金灯台，这也是罗马兵啊，这里还有一个笛子，祭司吹的笛子啊，这个是这里啊，你如果看这里，你就会看见这个雕刻，这个是在石头上。可是现在你如果弟兄姊妹去看，它是这个样子，就是没颜色石头。其实它原本是有颜色的，因为最近啊，因为我对这些考古有兴趣啊，我关注这个新闻，有这个考古学家在这个金灯台上面，他们用不知道什么的仪器可以找到里面有这个颜色的痕迹，颜色留下来，不过颜色经过2000年已经没有了，可是还留下来，很浅很浅，他们用仪器看见，所以就根据这个颜色他就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原本是有彩色的。那么这些考古学家就跟其他的画家就合作，他们就把这原本的颜色根据他们找到的那个颜色就画，用电脑画出来啊，这个是用电脑画出来啊，它原本应该类似是这样子，在这个提多门上面啊是有颜色啊，因着时间的流逝过去了。那么当我们看见神圣殿里面的东西啊，他拿走了陈设饼的桌子，这个金灯台啊，全部拿去罗马去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回到去撒加利亚书11章10节到11节，那他那边说，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啊。这个他有两个杖，神都叫亚撒加利亚把它折断。那么第一个杖呢是特别说到神跟万民所立的约啊，这里可能是说到神跟以色列人立旧约啊，会保护以色列人，如果以色列人遵行神的话。可是当以色列人去拜偶像，他们不遵守律法，那么神就会拿走他保护的手。那么当神拿开他保护的手呢，那么他们遇见难处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能从神得到保护。那十一节就说，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啊。这里就特别说到这些羊啊，知道撒加利亚是说替耶和华说话，所以我就觉得这如果是羊他应该不知道，如果是真的羊啊，他应该不知道是耶和华，因为他不会听人的话嘛，所以这里应该是说到一些预表，只能在预表的解释啊。说这些困苦的羊啊，就是这些以色列人知道是耶和华说话了，困苦的羊啊。那么下面十二节他说，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 都是说这个撒加利亚对他们，他们是谁呢？如果因为十二节是他们嘛，他们就是十一节的困苦的羊啊。因为这困苦的羊知道这耶和华的话，那么撒加利亚就跟这些羊说话，你若以为美啊，就给我公家吧，不然 就罢了。你觉得 我牧养你们牧的养的好不好？好的话你就给我好的工价，不好的话就罢了。那么那些他们觉得怎么样呢？就是他们啊，我觉得这里他们，我读来读去我就觉得 这里他们应该是说这个困苦羊啊，这个他们就也给了钱，可是给了是30块钱。那这30块钱具体是多呢，表示他们非常满意撒加利亚做牧人的工作，还是少，他们只是肤浅或者是一种贬值的意思啊。那么根据这个30块钱，圣经啊，在这个出埃及记有记载，这个钱是当一个奴隶被动物打死了之后啊，他那个动物的主人要赔的钱的，赔那个奴隶主人的钱的这个价值30块舍克勒，所以这个是奴隶的价，就是说奴隶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贬义了，就是30块钱，那就是这些牧羊觉得撒加利亚做的太不好了，就是这个你牧羊没有牧羊到我们的需要啊，你不是一个好牧人，我们不要你，就给了他们这个30块钱。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低的工价。那么13节，耶和华说：“我把众人所定美好的价值啊。”所以你13节啊，刚才他说12节说你们嘛，11节就是说这个困苦的羊啊，12节你们。那么下面13节他就说要把众人所定的价，就好像把这些羊就变成人的这样子的啊不。众人他们定了这个价，觉得撒加利亚他牧羊的功劳就只值得30块钱，他就那么神就吩咐撒加利亚把这个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那么这里美好的价值应该是一个讽刺的说法，就是啊，这么好的30块钱，你认同我的好牧人啊，你把它丢掉吧，丢掉给一个摇户摇匠啊，就是一个讽刺的说法。那么这件事呢我们大家都知道，30块钱，我们弟兄姊妹读圣经，我们都会有印象，这个是犹大卖主耶稣的价钱。那么这些事情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14节到16节。当下12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他30块钱。那个时候我就找机会要把主耶稣卖了。那这里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些祭司长觉得主耶稣只值30块钱，跟奴隶一样，他们觉得主耶稣不值钱，30块钱。那这个犹大也赞同了主耶稣的价值，因为犹大接受了，他30块钱就把主卖掉了。弟兄姊妹，我们对于主的评价是多少呢？我在想，如果有人给我100万，我会不会把主卖掉呢？主是多少钱呢？无价之宝，应该是 Mastercard 无价之宝 priceless 啊。不过有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试探了，钱很多，有时候你就做了一些按着良心做的事。可是那个时候犹大他很便宜，他不是给他3000舍克勒，他是给3000塔连德，他是给他30块银钱，三十个舍克勒啊的银啊。所以这里是说到这个一个贬义啊，30块是一个贬义啊。那么他就这里特别他说要丢给摇户啊，这个是当时的情况应该不然明不 不难明白，不过要跟撒加利亚和马太福音对上，他们怎么马太福音引用这件事来说这个是应验这个预言呢，这个却不是很明显的能够把它对称。那么十三节与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三节，耶和华吩咐我说，就照着那个定好的价钱就丢给窑匠了。那么撒加利亚就顺服神了，就把这个三十块钱就在耶和华的殿中。所以这个窑匠呢，是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做工的一个窑匠，他就把它丢了，丢给他了。那么就表示这个这个神或者撒加利亚不满意啊，他就因着这些羊群这些人不接纳他的牧养而灰心而伤心，他把他丢给这个窑匠。那么这个是一个预言呢，因为我们在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时候也有类似这样子的记载，不过他的这个丢的人是祭司啊，不是基本上他的内容就不大一样，不过他有几件事情是一样的，就一个就是三十块钱，一个就是那个窑户。那么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节，犹大就把那钱丢在天里面，这个是类似的一样的。那个不过在撒加利亚的年代是撒加利亚丢的，那么犹大的时候是犹大丢在殿里面。因为犹大呢，他说这个犯了这个流人血的罪，我要把他丢掉，然后他就自己去吊死了，犹大就死了。那么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六节，祭司长就拿起那个三十块钱，这个是血价，不能放在圣殿里面的。那个时候的圣殿是有很多的仓库的，可以放很多的金银财宝啊，可以放很多东西。他说不能放着这个是一个血价。那么他们就商量了，就把那个钱呢来买窑户的一块钱啊，这个窑户他有一块钱了，他就把它买下来。买下来干嘛呢？来做坟墓，来埋葬外乡人，来做外乡人的坟墓。那么第八节，所以那块钱直到今日还叫做血钱。第九节，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那他用三十块钱，就是那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把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那这里是最难解的其中一个文字，他不是说根据先知撒加利亚，是不是杨全荣打错了？他说耶利米的话，他没有说撒加利亚的话啊，这个是一个难题啊。他说应验的耶利米的话，就有几个，基本上有几个解决的方式了。这个当我们去读耶利米书呢，我们是读不到三十块钱这个事。耶利米曾经说过这个话，不过撒加利亚记载下来，这个是其中一个说法。不过耶利米书里没有这句话。那么其中一个说法呢，就是这个可以做参考了，大家哈，做参考，就是为何马太说是应验耶利米的话呢？那么其中一个解释呢，就是马太引用了耶利米书的十八和十九章的一些图画和撒加利亚书十一章的图画。那么当他记载的时候，他只记载耶利米的名字，很可能因为耶利米他的书比较长，或者是他的大先知。那么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呢，小先知书是一套的，十二本的小先知书是一起的。那么有可能是这样子。那么那他提到耶利米书里面的什么事呢？那提到了几件事了，他是内容不大一样，不过他的提到的这些图画是类似的图画。那么比如说在耶利米书十九章十八十九章都是说到窑匠我们很喜欢说的耶和华是窑匠，我们是泥土，就是耶利米书十八章出现的。那么他十九章呢就说到了几件事，第一他说到窑匠，他提到窑匠，不过这个窑匠呢是他的 内容不大一样啊。他提到这个窑匠呢，是耶利米去找这个窑匠拿了瓦器，把它打碎，在这个新嫩谷那里把它打碎，预表着以色列将会就是犹大将会被审判。那么耶利米书十九章也提到尸体，就是跟马太福音犹大那件事类似，因为耶利米书也提到那个耶利米书十九章十一节的下半段，并且人要在陀非特就是新嫩谷耶路撒冷西边的一个谷失守，甚至无处可葬。这里就是说那就很多人会死去这里也有可能是说到要么是第一次圣殿被毁，要么是第二次，因为他那时有很多人死，被葬在新嫩谷，甚至没有地方可以葬。那么这里是说到一个坟墓。那当我们记得在刚才我们读到那个窑，这个三十块钱，祭司也拿去买了一块田嘛，这个田是拿来当做坟墓所以他这里提到这个坟墓失守。第三点呢，他提到无辜人的血。耶利米书九章的四节，他说：“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列祖，并由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使这地充满了无辜人的血，无辜人的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拜偶像，这个他们在新嫩谷里面把自己的儿子都烧给摩勒，这个有一个偶像是要烧孩子的，他们是这样子的敬拜的方式，所以流了无辜人的血。在这个新嫩谷里面，他们抛弃耶和华，他们在这里敬拜别神。耶利米书十九章四节。那么这里说的无辜人的血呢，也是出现在这个犹大的这件事上，我卖了无辜人的血就有罪了，这个是犹大说的。他们说那与我有什么相干呢？你自己去承担吧。那么犹大才去把这个钱丢在圣殿里面，最后他就上吊了所以他提马太是提到这三件事：窑匠、尸体，还有流无辜人的血。那个是耶利米书记载的。马太也提到三十块钱，那个是撒加利亚书十一章所记载的。那么其中一个解释就是因为他提到两个先知里面记载的图画，不过因着某种原因他只记载其中一个先知的名字。那么下面十四节，那么神又要叫撒加利亚做另一个表演，就把另一个杖把它折断。他不是手上有两个杖吗？第二根杖呢名字叫做连锁。那么这根杖呢，他说我要把它表明我废弃犹大和以色列弟兄的亲情。那么这个是因为神自己解释了这个比喻，就比较容易明白感谢主那么有可能他是也是说到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时间就是主这个第一次犹大起义。因为犹大有两次起义，一个是主后130年我们通常说的是主后70年。那么主后66到70年呢，那个时候呢根据这个约西佛记载，他在犹太人的征战这本书里记载呢，不单只是他们有外战跟罗马人打战，他们也有内战，就是犹太人自己打自己。为什么呢？我们还记得吗？刚才我们分享了犹太人是分成好多的派，他有撒都该人有法利赛人有这个其他的长老有分类党分类党是要这种好像现在香港的这些年轻人这样子的反对政府的，这个基士啦撒都该人他们是要靠近政府的，因为政府给他们好处，所以他们自己里面打仗这个是约西佛记载的。那么有可能因为这个是说到这个仗原本是说到他们弟兄之间的亲情了，可是现在破了，他们里面有内战。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结尾了，很快所以我们现在到了结尾了，15节到17节这个结尾呢耶利米不是耶利米撒加利亚撒加利亚还没有 扮演完他要做的事，所以他很累啊，他还是继续，神还是要他这个做这个继续扮演。他说十五节，他说我要在你要在取愚昧的牧人所手里的器具啊，所以他耶和华神又要叫耶利米扮演了，可是这一次扮演一个坏的角色。他说扮演这个什么呢？愚昧的牧人，也是牧人，不过他是愚昧的。那么以色列人将会相信一个愚昧的牧人啊。那么这个是主耶稣有好几次说到，约翰福音五章十八节，所以犹太人越发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同等。犹太人要杀他，那么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三节，就是这些犹太人呢、因为他要杀主耶稣，主耶稣就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就是有以后有一个人 他奉自己的名来这些人他要接待这些 不接受主耶稣，那么不是属于主耶稣的，就是属于撒旦的了。那么撒旦呢，他在末了的时候，在这个时代要结束的时候，撒旦就会派他的一个大军这个敌基督敌基督就会出现。那么这里说的这个愚昧的牧人很可能就是预表的敌基督。那么这里他因为他用的词他说我们看第十六节，他是这样子说，他说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可是这个牧人呢好坏这个牧人呢他不看顾伤亡的，也不去寻找分散的。我们的主都是分散的羊，他就撇下其他九十九次去找的，可是这个牧人呢好坏的他没有用不抑制受伤的羊他也不管了，也不牧养强壮的，受伤的也不管，强壮的也不管，他只会吃自己吃肥羊的肉，只会从羊身上 拿好处，撕裂了他们的蹄子这个人呢、是一个撒加利亚要扮演那个愚昧的牧人。那么很可能他就说到这个敌基督的这个角色在但以理书九章的二十七节就说到了这个敌基督的一些描述，这说到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里是说到七年七年这个敌基督会与人盟立约，一七年之半就是三年半，他就会使祭祭与攻陷子息，就是那时他们开始了献祭，可是在七年的一半他停止了这个献祭，那行毁坏可憎的，或称为死地荒凉的无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那么这个人呢，但以理先知但以理所预言的这个人呢跟人立约的这个人呢，很可能就是撒加利亚所扮演的这个愚昧无用的牧人的这个人。那么新约也有多次的提到这个敌基督提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四节，他说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圣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这个是敌基督所做的。所以那时很明显，那时有神的殿在，他是坐在神的殿里面，而且有这个献祭，还有恢复了一段的时间。那么那我们现在知道，其实那个圣殿已经没有了，因为主后七十年，提多将军来到罗马的时候，已经把圣殿毁掉了。可是有一天呢，这个圣殿是会建起来了，因为这个敌基督会出现。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建圣殿的有一些的发展，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 那这个现在在我面前有一些图画，这个是圣殿学院 Institute of Holy Institute Temple Institute Holy Temple Institute Holy Temple Institute 就是圣殿学院。那么圣殿学院呢是一个组织，犹太人拉比，不是基督徒啊，拉比犹太人那么他们组织的一个组织，那个组织呢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建圣殿。那么现在他们呢已经几十年了，其实在做这件事。那么他们也做了好多事，其实他们大部分圣殿里要预备的器具他们都做了，但我们面前的是金灯台，这个金灯台已经做了，2000年的时候做的，已经做了18年，这个是全金的，全金的，就在耶路撒冷旧城犹太人区里面，以前他们这个他们放在这，现在他这个灯台做了，陈设饼的桌子做了，全部都做了，只有一个东西没做，就是约柜。那根据我这个室友的消息，我那个以索比亚的导游说，在他们的手中啊，我不大相信，不过他是这样子说了不过这个这个左边的图画是祭祀学院的观光，怎么呢 ？Visitor Center 就是游客观光的地方的门口是可以进去观光的，里面可以看见他们的介绍等等里面买圣殿跟会幕的模型做主日学其实挺好的不过这个不是基督徒做的这个是犹太人有一部分的犹太人，不是全部，有一部分的拉比要建圣殿，其实有一部分的人不要建圣殿，因为犹太人跟基督徒一样有很多的宗派，有一些犹太人觉得建圣殿是弥赛亚来了之后才做的事，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以为弥赛亚要来，他还没来，是他做的，有一些犹太人觉得是犹太人要现在做的，所以这个是这一群的犹太人做的那么十七节就结束了无用的牧人被审判，最后这个无用的牧人呢他将要受到审判，他的审判是什么呢？他是要他的刀必临到他的旁臂和他的左右眼，是右眼他的旁臂就全然的枯干，他的右眼呢又失明了，就是很惨了，他的结局基本上是非常惨的结局那么如果我们从圣经其他的经文去找关于这个敌基督的他的后果当然也是很惨的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敌基督是撒旦派的，铁撒罗尼迦后书2:9，这不法之人来 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事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撒旦把他派来了。那么下一节，那么许多人呢就会因着这个人很有能力，所以就信他了并且在他沉沦的人身上做出各样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是领受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因为这些人呢他们不受真理，不愿意接受圣经和主耶稣，那么他们就被拐骗去了那么最后呢圣经记载他撒迦利亚书不是撒迦利亚书，帖撒罗尼迦后书2:8主耶稣要灭绝这个敌基督，到那时这不法之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要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好牧人，他是也是元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的主是比敌基督更厉害更大，所以主耶稣会把这个敌基督消灭掉他会让他失去旁臂，可能是说到他的能力，眼睛失明可能是说到他的智慧或者是他的思想就是不管是外面的力量或者里面的思想能力智慧都会被对付主耶稣真正的基督得胜，这个 这个无用又愚昧的牧人，坏牧人敌基督将会被打败。那么我们很快的跟弟兄姊妹做一个总结，因为我们其实内容挺多的，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总结。那么九章的总结呢，其实刚才我们开始说过了，我们再说一次，九章是让我们看见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君王、牧人和元帅、因为九章你说到呢、而且还说到他这个以色列是他的家，他必看顾。那么也说到耶稣、的预言，他谦谦和和的，他是西安的王，他是耶路撒冷的王，他把和平带到地上。九章也告诉我们，因着他与以色列立约的血，他会拯救他们。那么他会做元帅，拉以色列人当作武器攻打他们的敌人。因为最后就说到耶和华是牧者，他必看顾他的羊。这个是九章这个图画就是君王、牧人和元帅。那么十章呢，完全就只是主要是牧人的牧人眷顾自己的羊群。十章里面说到这个牧人呢，他是一个创造宇宙的雨水的创造者，这些假神都是假的，虚假的。耶和华是牧者他那里说到他看顾他的羊，他是就预表了基督将会从犹大出来，以基督是房角石，是钉子，是征战的弓，是掌权者。那么还有最后第十章的下半段，很大部分都是说到耶和华神他是牧人，他要把这些被散到世界各地列国的他的羊群都把他召集回来，特别他提到埃及，提到亚述，他会把他们召集回来。所以是非常激励人的一章，第十章。那第十一章呢，就是今天的这一章，今天的这一章有一点黑色，因为他是说到犹太人拒绝他耶和华是他们的牧者，也最后也拒绝了撒加利亚书里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基督，所以神的审判最后临到他们。那么这里说到他们是被审判，第一小段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到第四节到第十四节就是解释为什么他们要被审判，因为这个他们这个牧者，这个牧羊牧耶和华或者主和主耶稣被犹太人拒绝了，犹太人不要耶稣是基督他只给了一个把他当成30块钱就把他打发走了就好像犹大用30块钱把主耶稣卖掉了。那么最后结束就让我们看见一个愚昧的牧人出现他干了一些坏事最后他的结局就是非常惨的。那么这个就是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这个是这一段的经文的学习。那么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敬拜你。经文让我们看见你是好牧人，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那君王，你是元帅，你是那慈爱的，你也是那公义的。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么好的牧人，让我们这些人被你召集起来，来到你的羊圈当中。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愿意我们能够听到你跟我们说的话，让我们也愿意做你的牧人，去牧养你的羊群，好让你的羊群都能够来到你的跟前，能够认识你是他们的牧人，你是一个好牧人。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个向你学习，做一个好的牧人，去牧养你的羊。主啊，我们在这里也为以色列人祷告。主啊，他们诸多的多次的不信你，拒绝你。主啊，主，我们在这里祈求，祈求你在他们当中做工，让他们得到认识，能够认识你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那位。主啊，求你在他们当中多得 几个人，让这些以色列人能够认识耶和华神，也更加的能够认识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好牧人。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